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天看到群里这李静在群里又这个立 flag 了，李静啊，你这个能不能坚持啊？如果有正经的修行问题还是可以问的啊，就是闲言杂语你就不要说了，你正经的修行问题还是可以问的，这个不算你这个说闲话。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开始吧，郭老师请上麦吧。
他们两个所谓的这个闲话呀，主要就是说的是别人感叹，别人看别人热闹，跟别人斗嘴拌嘴，反正就是离不开别人的，他两个就是拉咕拉咕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什么的。你就看祖师的，你看老师的，你看你信任的师兄的，这就够了，别的那些的话你就别掺和，就是这个意思。他耽误了，分担了他们不少的精力，他们两个不约而同都有这个特点。觉广是看着人家光想帮，哎呀弄了一堆事儿，帮完了之后又怨人家，怨完了人家又恨人家，恨完了人家下一次还是心思在人家身上。那个李静呢，就是看人家笑话，他看着人家不一糟糕了，他可兴奋可嗨可高兴可开心，他俩就是这毛病。哎呀对，就是那些东西。我们继续来学五灯会员，如果有修行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提，欢迎大家提。然后我看看上一次说到哪儿了。古隐聪禅师法寺，金山谭莹禅师说过了，应该是如何是无缝塔，他下面的也说过了，应该是到了大乘德尊禅师。对对对，默默修改浏览器。我现在贴一下啊，该这个大乘德尊禅师了。大乘德尊禅师，唐州大乘山德尊禅师问古隐曰：“古人所火意指如何？”曰：“任他灭。”师曰：“这个灭后如何？”古隐禅师曰：“初三十一，初三十一啊，这个初三十一上次说过了，初三十一。”师曰：“那么则好时节也。”曰：“这个古隐曰：你见个什么道理？”师曰：“今日一场困，古隐就打他。”师乃有颂曰：“所火之机时快哉，藏锋妙用少人才，要会我师亲弟子。火炉红炉火尽不添柴，红炉火尽。”哎呀，一个任他灭，他的花招可真多。上次有讲过他的，有讲过他的，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吧，重复一下这个。我记得上一次说到过初三十一这个事儿，是初三十一还是初三十一？我觉得有可能是初三十一，初三十一更通顺，更通顺啊。问古隐，古人就是古隐禅师，古隐禅师的弟子，他问他师父啊，这个古人就是求火呀，着火呀，他着火，他为什么要着火呢？他着火去干什么呢？就是寻找的找啊，寻找的找，他去着火干什么呀？他为什么要去着火呀？为什么要去着火？哎呀，找什么找啊？随便他吧，他该灭就灭吧，你要那个亮的干什么呀？你要那个就是不是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的那个无尽灯吗？用你这个灯照亮其他的灯，你这个灯的光明也不损呢，去照亮照亮，照亮什么照亮？随便他灭，灭死了算了。 就是这个古人要着火是啥意思啊？随便他灭，随便他灭，灭了呢？灭后怎么样啊？灭后就是该初三的时候是初三，该十一的时候是十一，嗯。然后他说啊，这真是好时节啊！啊，就是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师傅你看啊，师傅你真是一个明眼师傅啊，你真是一个明眼师傅，这就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就妥了呗，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呗。初三十一，那就妥了，行了，这就没事了。哎，这个可不那么轻易啊！你见了什么道理，你就说没事了？你说吧，你明白什么了？你明白什么了？你明白什么了？啊，他说：“哎呀，我今天困了。”我们也有啊，我们新中心也有啊。什么是关照？关照就是别没事找事儿啊。那就是说，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应该没事吧？那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没事了呀？怎么样叫没事啊？这就是，所以说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啊？你是不是真的没事了呀？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啊？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你就没事了？你一个学佛人，你把学佛给放下，你把明心见性给放下，这能行啊？可别轻易的说一个没事人呐、啊，没事了就不学佛啦，就不明心见性啦。所以说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你说没事啊？你是不是明心见性了？所以你觉得没事啊？你说说吧，怎么样是明心见性？哎呀，我今天困了。你这么说就饶得了你了？问你道理，你倒困了，就打他打他。他师傅打了他，他就送了，他就送了。他说，这个锁火就是我问师傅锁火这个事儿，师傅回答的可真痛快呀。我问他古人着火是要干什么，师傅说随便他灭吧。哎呀，这句话回答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问答回复啊，就是可痛快了，可痛快了。这个地方啊，可就是这个可妙呢，可妙呢，随便他灭，你也没办法猜。所以说啊，我师傅到底是什么旨意呢？为什么我问他着火是就是着火干什么？他说随便他灭吧。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那个火炉，红炉啊，红炉那个着的可旺可旺了，那个火进了怎么办呢？火进了就别太添柴，火进了就让他进去，火进了就让他进。要会我师亲笛指，红炉火进不添柴。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另外一个什么公案呢？就是药山问他的弟子，他有三个有名的弟子，其中就有一个高沙弥，还有其他两个弟子。药山指着那个树林里头的那个大树说的，这个树就是是荣啊是枯啊。然后有一个弟子就答荣，有一个人就答枯。然后那个高沙弥就说了，荣就随他荣，枯就随他枯，随便他，随便他。然后他说，哎呀，你这个高沙弥啊，你可不行啊，你这个高沙弥你不行啊。就想到了那个荣即随他荣，枯即随他枯。我记得高沙弥是这么答的，荣即随他荣，枯即随他枯。我就想到了这个，要会我师亲笛指，红炉火尽不添柴。红炉火尽不添柴，按照我们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的烦恼时候怎么样，烦恼了就让他烦恼嘛，烦恼了怎么样，你需要怎么着啊，你需要把他那个，你需要把这个烦恼给灭掉。烦恼了是烦恼，这还不尽呢，这还不尽呢。火炉红尽是什么？火炉红尽了就没有人来学新中心了，咋办呢？佛法没有利落的怎么办呢？没有名的怎么办啊？佛法这个没有人来学了怎么办呀？这就是这些红炉火尽不添柴啊，这就是佛法，红炉火尽不添柴。药山唯眼禅师，药山禅师，对治烦恼。其实那点生活中的那点事儿算是啥事儿啊？一天到晚的算是烦恼了。我觉得生活中的事儿你该办你可以办，你可以哪怕你用心去办，就是说不符合你的意就是烦恼了，你就是这个就过分了。觉广没来，怎么能够哭者从他哭，容者从他容？咋能哭者从他哭？那可不行。觉广啊，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说到觉广的心坎里，因为我跟他是见过面的，我当面跟他说东西也是跟没说是一样的，不是说隔着屏幕或者在手机上说话， 就是要重复好几遍。今天我们两个对话，我有一句话就给他重复了三遍，重复了三遍，我很简单，跟他回答问题太好办了，就是说一遍答案，然后再拷贝两遍就行了，不管他问什么，他不会听的，就是这个事儿，不管是在平时这种微信联系啊，或者是手机联系，就是见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他好像在顾左右。他虽然在跟你说着话，他就是你说的东西，他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他根本就没入到他的心。我没办法，我找不到他心里头到底哪个是他的梗，哪个是他的坎儿，我找不到。所以说他没来恰好吧，我觉得是没来恰好。哎呀，淡泊说婆婆妈妈的操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是说你一个人呐，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吧，你总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执着吧，这么多东西里头你总有一个最执着的，你最执着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你的命根儿。我找到了这个东西我好往那儿扎一刀，问题是我找不到它，找不到说什么样的话能让他心痛，能够刺激得到他，能够让他心痛，能够扎得他很难受很不舒服，找不到，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点儿。不知道哪个东西是他最珍惜的最痛惜的，如果有可以扎扎死使劲的扎，不知道，反正跟他说就是说的是跟他说话简直是狗舔热饼铛，就是那种的，他是那个无缝的蛋，我是那个苍蝇，他就是那个无缝的蛋，我这个苍蝇叮不进去，就是这样。对，就是那样的，他要是有一个东西是他心痛的东西，你戳一下他让他觉得很难受，那是好事，那就有希望了，我戳不到他。我们回到这个上来，曾一博，你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就是说的，你说我会放弃吗？我没抓过谁啊，我没抓过谁，我谈什么放弃啊？不是说我要抓谁啊，你可别以为我要抓谁啊，我要是抓你，然后我就放弃你，有个这个说，没有抓过谁，谈不上放弃，没抓过谁。他找我，我可以回应他，我可以回应他。但是我回应的方式各不一样，你可能有的人觉得放弃的就是那种，我觉得可能是最最最最像放弃的那种回应方式的话，大抵就是说你不适合修行中心，我认为可能是这种说法，谈不上放弃，谈不上放，都没抓过谁，放弃谁啊，我不是要抓谁我才要放弃，没这个放弃之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人家问咱就回复一下，就像是你们同事给你打个招呼，你要人家你们同事说你吃了吗，你总要说你吃了吧，然后你就说郭老师你会放弃说你吃了吗，还说你没吃啊，这怎么没有必要，不是那个放弃，不是那个，这有啥放弃不放弃，对，不存在放弃不放弃。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看看他怎么答呀。鼻大眼深，鼻子很大眼窝好深呐、啊！哎呀，那个人是从那边来的，达摩是咱祖师啊，他鼻子好大眼睛好深。曾师兄，你现在上千座没有？没上也没关系啊，没上也没关系，我就是好奇问问。你现在上千座了吗？没上，看样子。千座不难的，千座不难的，千座很简单。 你有心在这听课啊，就趁早上个千桌。永福延照禅师，永福延照禅师，他是原来修六字明的，他是原来修六字明的。永福延照禅师，彭州永福院延照禅师。僧问：如何是彭州境？是曰：人马合杂，僧以手做拽弓式，十拈棒僧拟意，十遍打。没有回复，大抵是修六字明的。六字明的脸皮薄。这个僧人问，就是他是在彭州的嘛，彭州的彭州永福院。然后僧人就问：如何是彭州景啊？就是你这儿的法什么？你这儿的法是什么样的呀？如何是心中心法啊？就是这样，心中心法修出来是什么样的？心中心法修出来是十地啊，是八地啊，还是佛地啊，还是大乘初地啊，还是小乘四这个罗汉果位啊，还是啥呀？就这种，现在有这种问法，心中心修出来是啥果位？我心说你这个话说的可忒有意思了，难道各个宗派都是修出来修到某一个果位为止吗？应该是规矩都是一样的，规矩全都是到究竟义这个地方，全都是到无畏之位这个地方，咋会是修心中心最终的果位是什么呢？哪来的这种问题呢？哎，这个说的有点远了，说的有点远了，回到咱们这个上。觉广对老人的直指，一念断处寥寥分明的灵知体认不到。我这个手机小伙伴我不知道是谁，我看样子你也不一定体认得到，你要是体认得到你告诉我们是啥样的，我听听。这个手机小伙伴一看他也没有体认到，哎呀算了，认着变瞎。千座可难，情意别上啊。他说的意思是千座可难了，曾师兄啊，你可别上。情意别上，对对对。不上毁一生啊，上了毁一生不？少师兄啊，好久不见了。这个你虽然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我们的好义工，领读，然后呢还帮忙。现在问问你，上了座不上毁一生，上了那么好，你上了之后得个什么好啊？我听听少师兄说的，不上后悔一生啊，上了之后得了一个什么好？我听听。今天还真有一个这么问的，今天我看关照群有一个人问，他说：哎呀妈呀，听说你们修心中心的咋修的？咋修完了之后没变化啊？这呵呵哪管当年得不得是另外禅师说的，是另外禅师说的，你别学他的，你别得了一个另外禅师的师，你可不能得他的师啊。你再说说，少师兄你还真是一个好学生，你还真挺能学的，你太好学了。这个学这个东西啊，是帮助我们打消妄想的，是帮助我们打消妄想的，打消妄想乃至于把学的东西也要打消掉。这个时候到了无人处，你这个时候才能答一句来，这样才行。就当没有我，也当没有人，也当没有古代的住祖师，你自己说一下，你修了心中心得了一个什么呀？这个事儿，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你自己问，然后你自己答，旁边全没有任何人，你就应该这样去答一句儿。你也不是答给谁看的，你也不是答给谁听的。觉广虽然着相还是用了功的，今天他说现在不会动脑筋了，这个不会动脑筋的才亲切。你跟他说呀，你看他亲切不亲切啊？人家问你一两个，杨子涵，你这个人啊，我不是说你，人家跟你谈两句你就觉得人家亲切了，他不跟你谈你就不觉得他亲切，你去跟他说你看他亲切不亲切，你去这个人家一跟你打交道你老觉得人家亲切，杨子涵切不可做人情， 你看他能够契入这个亲切就好了。你是前面的你那个鼓励他的话，我们看着不入眼，你知道吧？这个鼓励的话，刺激他的话，对他也没有用；鼓励的话，对他应该也没有用。而且我都觉得我没法鼓励他，因为他咋鼓励他，我都看不出来一点他值得鼓励的地方。哪管当年得不得，不管当年得不得，那你管什么呀？那你管什么呀，少师兄？如果不管当年得不得，你管什么呀？少师兄应该有600座了吧？杨师兄现在可好玩儿，他画风突变，有个关键的东西，那个东西变还是不变，就是要他契入，好吧，好吧，你能让他契入最好，你试试吧。杨子涵，你不可以有这种想法，你不可以有让他契入的想法，你一旦是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到时候你会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反感跟愤恨，因为你发现他根本都是就是你发现他契入不了，你就开始泄气了，不能有这些，不能有这些，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套路，不是套路。第一，我们做的就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说的，咱们做的时候正是无做，你可不能有心去做呀，有心去做，到时候你会失望的。失望会，你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说的呀，就是说的是，就是菩萨他对于众生来说的话，他在于这个过程中，他历事磨练，就是所谓的度众生啊什么的这些的是，就像是对待一个孩子一样，但是虽然是说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没有分别，但是在这里面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就是爱见情见这种大悲，就是这种大悲是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而生大悲心，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如果是掺杂一些爱见或者有无啊这些的，就是还有所落处的话，就是按维摩诘经的话来说的话，你人啊，每个人都不可能，就是说的全部的付出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的奉献的，这都不符合人的特点，这不符合世间法的特点。他如果是全身心的付出去做什么，他早晚有一天他会疲厌的。你知道吧？佛法这个事儿啊，他的就是这种的，投出头没、做牛做马，这个他是根本都没有过这些，他是根本都没有过这些，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心态上并不是有一个他可契入吧？你就让觉广这样吧，至少不会为非作歹吧。我谈不上让不让他，我哪有什么权利让不让他？我说的绝广，主要是基于他跟我的对话，他既然跟我有对话，我就说他是这样的。他如果不跟我有对话，我就不说他。这是说杨子涵的这一块，然后呢，六祖开悟后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时间的这一段的义理，哎呀，我跟你说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义理啊。这一段时间的义理，这一段的义理吧，你说的是这一段的义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的义理啊，我说了我怕你又觉得不过瘾，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你要想让我讲解一下，我跟你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最好的讲解。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元音老人。元音老人他有一个元音老人文集，也叫《佛法修正心要丛书》。《佛法修正心要丛书》那么多本讲的全都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知道吧？你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我觉得元音老人讲的那么多，全都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讲的全都是这个。哎呀，杨子涵，你又记，你记个啥记呀？我没开过口，你去记啥记呀？欣欣，我刚开始百坐，无名指最疼。哎，跟我一样的，跟我一样的，跟我一样的，我也是无名指最疼。行了吧？初修要注意什么呢？初修，你去掉这个注意多好呢，哪来这么多注意啊？你看你在平时的时候工作中啊，跟人交往啊，又注意这个又注意那个，小心翼翼的，不去掉这些注意。佛法不是这样的，不用注意什么啊，不用注意什么，坚持修，无论如何坚持修，有问题你就问，别客气啊。本无所居而生其心，这个小伙伴是不是现在正在拾到买房啊？ 他怎么说个本无所居啊？他是不是在找房子买房啊？他一无所住的，他不是说居不居的事儿，他说的很细致，他说的很细致。你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你不做什么，无论你起念或者不起念，都是一无所住。记住，老师没开过口，哎呀，我没开口，你记啥记啊？别记了，别记了，别记了，别去那么用心，别去那么用心啊！不要你这个用心，多好呢。我那会儿刚修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无名指疼就是破无名，哎呀妈呀，好厉害呀，谁说的？不是我说的吧？你这一这么说，别人慌了，别人慌了，他说我疼的是大拇指，我疼的是小拇指，完了，别人一听慌了。无名指，你这是在逗笑话呢，你这是逗笑话。4304这个不一定，不一定的，他只是说他的，赵师兄他只是说他的感想，他只是说他的感想，他也不一定要说他的修行情况，算了算了，上了一生悔，上了悔一生，毁灭的悔，有个人说上了一生悔。终于把一生给毁了，齐老师说毁的可不是一生，齐老师说的是生生世世都给毁了。张丽啊，你得了一个心安，你得了一个心安，这不行，你这个心安是暂时的，这个地方可要仔细了。你这个张丽是哪一个呢？是在阴兴古寺打过漆的，打过漆的，你们甘肃当时那个地方来了两个小妮儿，你是哪一个小妮子啊？得了一个心安，你的心在哪儿啊？你心安了？你心在哪儿啊？我先看看你的心在哪儿了，你再说心安。你心在哪里？什么慈悲亲切，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可凶了。我现在问你心在哪里啊？你心安了？你那是被受运所转，你那是受运所转。既然无处不在，他怎么个安法啊？可要仔细喽，可要仔细啦，可要仔细喽，张丽，要仔细。没有错过什么问题吧？变法界虚空，哎呀，你这都是什么闲家具啊？什么变法界虚空？变法界虚空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能够到法界的什么地方？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的烦恼疑惑能咋样啊？变法界虚空不关你的事儿啊！你能够得着法界，你能够得着十法界的顶，你还是能够到虚空的底呀、啊？它关你什么事儿啊？张丽需要仔细，你去找找张桂芳嘛，你去找找你那个叫张桂芳吧，叫什么？你跟他聊聊，跟他聊聊。他说的是心，他说的是心在变法界虚空。你看，很会耍嘴皮。张丽是哪一个来着？是哪一个？他们两个有两个小妮儿，两个小妮儿我都忘了。除了一个叫张丽的，还有另外一个，不认识张桂芳。哎，那个烧柴火的那个是叫啥名啊？啊，对对对对对，他叫张琪，张琪，我错了，我认识错了啊，天津的张丽啊，好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好吧好吧，你虚空法界吧，你天津的你修了多少座了？你愿意跟我说下不？天津的修了多少座了？不是，那个是张琪，张琪还挺利落的，我这是在骂他，我这是在骂他啊，天津的张丽两百多座， 你这个进虚空变法界啊，你挨不着他，跟你来说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对你来说太远了，跟你来说没有那么多用处。虽然你修了200多座，也可能现实没有什么具体的世间的那些烦恼什么的，但是你这个变虚进虚空变法界这个太虚了，我认为你不要走这个路，你把这个扔开吧。就是这个心呐、啊、无处不在，心是变进虚空变法界的，就是这一类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我没学心中心之前我都知道。这个并不等于明心见性，你不可以停留在这儿，你把这个东西扔开它。既然是进虚空变法界的，你就别去寻了。你既然不去寻了，你还干嘛发现自己得个心安呢？你应该就是扔开它，扔开它，继续的踏实修，继续的踏实修，不可得少为足，不可得少为足。你也别误解得少为足这句话，就是这个地方不算是得，不算是得，这个地方属于基本之见。就是一切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地方一切都没在你的心外，这个东西这只是基本的知见，它不代表着开悟，它不代表着开悟。既然知道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去外求，老老实实的做功夫，老老实实的死心塌地的不要去攀缘，就这样去做功夫，这个不是明心见性。死心塌地的去做功夫，而且做功夫你就这样，你就是说的是别就是这个我看着修心中心的人呢、啊、放野马的太多，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打七，你就是说的是你要注意就是坐下放野马的情况。很多人就是随着自己放野马，放，就这样1000座就放过去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先紧1-2个月、3-4个月，你先紧1个月，先紧1个月，就是坐下的时候啊，就是警惕一点，你看紧一点，你发现自己就是流浪了，你就得提醒自己，跟自己做斗争，别让自己去流浪，别让自己的思维去流浪，就这样紧着的去做上1个月的功夫，去做，就是坐下要警惕啊，坐下别放野马，放野马放惯了他了，都这样放了1000座了，到时候都不好对话了。坐下观照，不考虑得力不得力，你要是紧着做功夫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坐下观照不得力，什么得力不得力的，我才不理会这个得力不得力呢，这就是正在得力的做功夫。多有得罪，是的，属于佛法的基础认识，我认为是基础认识。有的人可开心了，可嗨了，觉得认识到这就是开悟了。不让你紧3年，你先紧着1个月，先紧着1个月，坐上坐下一个样，坐下也像打坐一样，紧着点，警惕点。有的人是我今天是有一个师兄千座，可能快到千座了，就跟我说话很拐弯。我说你看那个当体即空，他说我吧一边觉得你说的对，一边觉得你说的都是坑。我说那要这样的话你的问题是不是坑啊，他说我觉得我的问题也是坑，但是我不问我又不安心，我确实觉得很难受，就是那种叽里拐弯的那种的，自己跟自己做斗争。就这样的话你就是修了千座过来吧，不是没有意义，但是你不撤，死不死活不活的，连着皮带着筋骨的那样，又不死又不活，说你跟个不学佛的一样吧，你又跟不学佛的不一样，说你是个学佛的吧，你又就是你粘连的很，粘连滞带的很，弄得啥都不那个，怪模怪样。你就是那个怪模怪样了，你在我们心中心那个堆里就是怪模怪样的，你先修了心中心再说，你还没修心中心呢，啥怪模怪样啊。就是说的他坐下总是在思维，总是在琢磨，总是在思维，总是在琢磨，不知道断，不知道就是放下他这个思维琢磨。就是说的是遇到世间事儿浮想联翩，然后想到出世间事儿也是浮想联翩，就这样式的，就是忽忽悠悠打完了千座，就这样的人就是划过去了。签名是不迎不拒，他真的能做到不迎不拒吗？他做不到。一个巴掌给你打过去你就拒了，你还不迎不拒呢，你哎，趁着年轻你赶快修。平安喜悦，哎呀妈呀，平安喜悦就算了，如果平安喜悦是他的签名栏，平安喜悦是他的签名栏，我就先不说话了。 不因不惧平安喜悦，哎呀妈呀，哎呀妈呀，那算了算了算了，是我多余了，我你跟我说话我会破坏你的平安喜悦的，哎呀妈呀，那算了算了。我的天呀，不接话了。哎，我们有一个什么之邦，喜悦之邦啥的，你要去看看吗？太损了吧，赵丽萍，我这样是不是太损了？太坏了。倒是说的很适合他，我到跟的真的，到时候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了觉得可好了，到时候再来教训我们，让我们更是哭哭都没地儿哭去。你看你，我们就是那种我执，你看啊，也开始教育我们了，没有得到喜乐，习气太重，对对对，云门显亲禅师。越州云门显亲禅师上堂良久曰：“好个话头，若到住方，不得错举，便下座。”古时候的这个越州啊，是哪里呢？我应该是这个广西啊，还是什么呀？我们深圳这个地方啊，就是古越的时候的南越啊。越州是绍兴那里，绍兴啊，绍兴，这个顶上说的是绍兴。我们就属于南越，绍兴再往南，浙江，对对对对对，那个浙江是说的是韶州，是说的是这个越州，说的是我查的是浙江，我们广东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是南越之地啊，南越之地。喜悦之邦是新中心建的群吗？不好说，拉了一些新中心的师兄去。他以喜悦为究竟，拉了一些新中心的师兄去，其中的你那个李静就在里头，现在可能不在了，当时的时候老是被我们说他。云门显亲禅师上堂了，就是哎，上课了，大家都来听课了啊。下面请这个云门显亲禅师给大家上这个课，然后云门显亲就不吭声，大家就在那等了好久，然后云门显亲就说了，这个话头很好啊，好话头很好，你们将来啊到了各个地方啊，你们可不能错举啊，你们可别冤枉我啊，就是说人家都等着他上课了，这个禅师开示吧。禅师说他很久过了很久没说话，然后突然蹦出来一句，这是一个好公案呐，这可是一个好公案啊！你们到了各个地方，你们说的时候啊，你们可别冤枉我啊，可别冤枉我，你可不能取错了这个公案。这个是个好公案，这是一个好话头，好在哪里啊？这个话头是个什么话头啊？这个公案是个什么公案啊？他这个不吭声，反倒成了一个话头，反倒成了一个公案。天哪，那些能言善语的可咋整啊？可咋办呢？越南就不叫南越，啥呀这是？陈仲权，我打出来给你的，为什么他上堂之后很久不说话，然后说这是一个公案？你先别考虑你的问题，你看看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你理解不理解？ 理解。那你说说为什么上堂很久不说话，然后说这是一个公案？这是打错了。胡扯胡扯胡扯。陈仲权呐、啊、你这个咋办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说话的？你怎么知道他后来又说话了？你不是知道他没说话吗？你不是听到他说话了吗？你还要个什么？你还要什么公案呢？你还要什么？你还缺什么呀？陈仲权，你还缺什么？你老是要那个多余的，你要了一辈子多余的了，你到新中心这里来，你还要什么多余的？你要那些东西不累得慌啊？你不是知道他不说话吗？你不是听到他说话了吗？那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什么呀？你要个公案呢、啊、就没有什么公案，哪有什么公案呢、啊、你还要什么？你再说说你还要什么？还有哪个地方？还有哪个地方你心有戚戚焉？你尽管说。哪个地方你不甘心你都可以说说。没公案哪有什么样子啊？佛法是破玄妙的，佛法可不是让你增加玄妙的，佛法是破除一切玄妙的。顺，怎么顺了？怎么顺了？还有一个顺在，那我偏偏要逆一逆你了，偏偏要逆一逆你了。你以为就没有啊？你明明听到了，你明明听见了一个什么都没说，怎么是没有呢？那不是很分明吗？谁说没有公案就对了？还有，我真听到了吗？我听到的在哪儿啊？我听到的在哪儿？拿出来呀、啊！我真听到了什么了吗？我到底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啊？你还来那个顺呢？我不腻死你！我这你再说，我都让你糊涂死！你再给我说说顺顺不顺的事儿，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可顺可逆的。或者你说我说的顺了，我问问你顺到哪里了？你说说，你别担心，别害怕，你说说你顺到哪里了？你别怕，我凶你。我这么说，你觉得顺到哪里了？你也不妨说说，不妨说，直接说，不是坑，不是坑。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顺了，你说说吧。那你说说我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说说我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我啊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光害你了。你老是从我这里得意思，我是什么意思啊？我要是有意思我就害你了呀。我听听你说的我是啥意思，我听听试试吧，听听试试。不要意思以后呢？不要意思以后呢？我现在正在要你的意思啊！不要意思以后呢？你还在意思，陈仲权呢？你就还要呢？你还在意思？你还在意思？你明明在要，你明明在要！哎呀，你要和不要都没意思啊！要这些东西干啥？真是没意思。其中最没意思的就是我了，我那这些东西是最没意思最没意思的了，你还理解我的意思？再回头看这个公案，越州云门显亲禅师上堂，梁九月好个话头，若到住方不得错举，便下坐。不是不是绝广的，现在是追着陈仲权呢， 现在是追着陈仲权呢。陈仲权，你回答回答这个，我听听。如果觉得没意思，就完全放过，不回答也行，不回答也行。你还是要警惕你自己，你还是要警惕你自己，你别要这些东西，就是灰心丧志、灰心灭志、死心塌地的紧一点做功夫，哪怕就是紧一个月，不要意思，就是这样，就是真正的不要意思的灰心灭志的做功夫。我不能太急的去逼着你，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就是逼着点自己。这个问题回答什么？就是这个为什么良久不说话是一个好公案，就是这一个。人家上堂都要有开示的呀，人家都要有开示的，他为什么不说话？他为什么不说话说是一个好公案呢？禅宗公案没意思，不是觉广啊，你先别看禅宗公案，你现在主要是要知道修行的方法，然后你去修行。所谓的修行就是跟着自己逆，跟自己逆这句话特别适合你觉广，就是你的任何的想法你都要丢弃它，你都要放弃它，你不坚决的放弃它丢掉它，你光跟那一两个无所谓的念头在那斗争没有意义。我说的你要放弃它丢掉它的是你那个大段大段的那些想法，这个师兄咋的了，那个师兄咋的了，就是这些东西。这个问题先过，先继续往下看吧。陈仲权先继续往，还有别的呢？就今天啊，杨子涵，你不知道，就这句话我 copy 了两遍，一共答了他三遍，一共回答了他三遍， copy 了两遍，可能回答可容易。不会答，没事，不会答不答，不会答也是个答案，没关系，接着来看下面的。到适合你的时候我再问你啊，陈仲权，没事，永庆光谱禅师。永庆光谱禅师初问古隐，古人道来日大悲院里有斋，意旨如何？曰：日出尾阳坐，天寒不举头。师入室次，古隐说：师来因缘，你怎么会啊，你怎么理解啊？师曰：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视地留步。这个古隐说未在更到，师拂袖便出。来日大悲院有斋呀，我记得是赵州禅师的，赵州跟那个刘铁墨的那个，哎呀，这个牛啊，老伯牛来了，然后那个刘铁墨还是谁啊，就是他们两个一个人就倒到那儿了，反正他两个挺精彩的那一段，挺精彩的那一段，不是赵州啊，刘铁墨，普化，刘铁墨的来日大悲院有斋的那个，普化，尾山。好的，查一查，我这个没查，我看看啊。啊，你们有，我有一篇五灯会员的文章。好啊，这个是普化的是吧？ 赵师兄，你查的是普化的吧？尾山啊，尾山的，好的好的。师一日见刘铁墨来，师曰：“老辈牛，汝来也。”魔曰：“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吗？”尾山放身乃坐卧室，这个墨便出去。不是这个吧？我记得是有个大悲院的。啊，那个临济的，很长，稍等稍等啊。哎，嗯，啊，盘山和临济的，盘山和临济的找到了。对对对，啊啊，是这个，嗯。就大悲院里有斋，是这个，是的是的，我把它贴大一点啊。郑州普化和尚不知何许人也，普化是盘山的弟子，他在盘山那儿密受心印，然后呢他就疯疯癫癫的，然后呢人家就看他就神经病，说话说得很无厘头，然后呢盘山啊就是圆寂了以后呢，他就往北边去了，往北边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在城市里头，有的时候在田间，就拿着他那个杖啊，就是他行走的时候那个杖，和尚那个杖是锡杖比较长啊，你像玄奘法师背的那个拿的那个筐很长的那个啊，就是震一震啊，就说了啊，他那个杖上面有铜铃啊，那叫铎，就是铜铃，就震一震说，这个名头来名头打，明着来的明的打，暗地里来的暗地里打，四面八方来啊，我就旋风打，虚空来我就廉价打。有一天呢，临济找个僧人就抓住他，去问你僧人，你去问他，你把他再这么说，你就抓住他问。这僧人一听他这么说，上去一把抓住他说：“总不那么来的时候，什么都是一直不这么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普化一把把这个僧人推开，哎呀，明天大悲院里有斋吃啊。然后这个僧人回去告诉临济，临济说：“我就怀疑这个人吧，我一直疑着普化呢。”这个地方好多人在这个地方的怀疑点啊，是在哪儿啊？怀疑点是说临济为什么怀疑着普化，好多人的疑点是这个。这个一到这儿，好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他说的是啥呢？就是说的是习气啊、妄想啊、烦恼啊，哎，就那些东西的。有的时候是粗重的，你能看得着的，那明显的那个不对的，那就是名头来，名头给他打回去。这就是修行嘛，这就是关照嘛。那有的是按着理来的，按着理来的就暗暗的给他打回去，暗暗的给打回去。大的那个明的是就是显见的就显见的打，微细的就微细的给他打回去。要是四面八方都来呀，什么样的什么的都来呀，你就把他们就是四面八方的都给他打回去。要是虚空里的来呀，你就绵绵密密的给他打回去，都给他打回去。你看看这种对峙怎么样啊？这就是觉广禅师。觉广这个作为这个看禅师公案中梦寐以求的境界啊，啊，这个念头明头来我就明着给他打回去，这个念头暗头来我就给他暗着打回去，这个念头要是四面八方来我就给他旋风打回去，这就是觉广梦寐以求的境界啊。你看看啊，这是他实际上这个就是，那就是说的是这就是现在结果，人家觉广这么做着功夫的，现在找不着念头了，急死了，找不着了。实际上他错误之见很坚固，他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是都这样对峙，都这样对峙，一直在对峙，一直在对峙，横着的念头横着对峙，竖着的念头竖着对峙，明着的念头明着对峙，暗着的念头暗着对峙，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对峙，睡着了的时候做梦里头也在对峙啊，就是那就没有念头来的时候怎么样啊， 啊，啥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怎么样啊？你怎么对峙他？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对峙他？一把给他推开了。哎呀，明天有人请和尚吃饭，咱去吃饭啊，咱去凑份子吃饭去，咱去凑份子吃饭去。公案是这个公案。咱们再看，初问古隐，古人道来日大悲院里有斋，意旨如何？那他就问他了，就是说总不来的时候，他就说来日第二天大悲院里有斋，他这是啥意思啊？他这是啥意思啊？我们都在修行呢，我们都在修行呢，他为什么说大悲院里有斋啊？他一直在打打打打打，他打打打打打，那么能打四面八方虚空连架打什么旋风打什么的，为什么就是问他总不来的时候，邻居一问他，他就说大悲院里有斋啊，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啥意思啊？古隐禅师就说了，哎呀，出太阳了，赶快来晒太阳，赶快来晒太阳啊，晒太阳，坐到这晒太阳，给你弄个小板凳，印心古寺就是这，他那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天天阴，一出太阳，大家拿着小板凳往那儿一坐，晒太阳去，晒太阳去。天冷了就干什么？天冷了别出来，别出来，回去烤炉子去，烤电炉去，烤玉米去。日出尾阳坐，天寒可别出来了，缩回去吧，缩回去吧，缩回去吧。然后呢，他就回屋了。他一听，哎呦，他可能是觉得自己有个受用，他就回屋了。结果古隐又追着他问，古隐说，我刚才跟你说啊，就是你是怎么理解的呀，啊，就是说的来日大悲院里有斋，然后你不明白你问我，我说就是太阳出来了就晒太阳，天冷了你就别出来，就是你这个就是说的是我给你这么说了，你是怎么理解他的，你是怎么理解他的，你是怎么理解他的呀，你是怎么会的呀？是说，哎呀，哪有一个会呀，要是有个东西可会呀，那是半路上的事儿，那是路途风光，那是不到家的，不到家的，没有一个会，哎，这个地方上啊才是出世间法，没有一个什么可会，这才是解脱，没有一个会，这才是解脱。大家觉得他答的怎么样？会，有个会则途中受用，不会了，这才是世地留步呢，这才是不世地留步呢，不会则是不是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地留步啊，这个世地留步的这个不会则世地留步不是这个意思，不会那你不就成了一个普通人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是会，我就是哎呀，会这个东西就不究竟了，但是你要说我不会吧，不会那不是跟一个俗人一样啊，俗人看我们也很懵啊，也是一脸懵啊，你看这些禅师说的都是啥，一脸懵。所以说我要是不会不就跟个俗人一样了吗？这禅师说啥呢，一脸懵，那完了完了，那就跟一个没修行的一样了。会那是路途中的事，不会那是一个，那就完了，那是一个凡夫的，那是一个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实地留步。然后我是用稿子讲的，回头我再看 IS 啊。然后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说的是，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更说一句吧，更说一句吧，更说一句吧，他拂袖而出。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亮点的话，就是拂袖而出，才就是说的油叫血子吧，油叫血子，拂袖而出。陈仲泉，你啥时候拂袖而出啊？你在我们这儿弄这些干啥呢？杨子涵，你这个说对了，就光说这个不去对峙念头这个事儿，他是去年的时候的话，我一见到他就说了，张浩老师说什么的，就是坐上不要理会那些念头，我一见到他就这么说，我都记住，他自己都记不住，他天天还是跟念头作对，一天到晚念头就是他的亲家，他有两个亲家，一个是念头，就是要找不着念头他就害怕死了，完蛋了完蛋了，他就是这里，另外一个亲家就是这些师兄，还都是不入流的师兄，就是他的亲家。我觉得觉管啊，有一条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就是说的是有一些人不如你的，他问你，你应该怎么帮助他，他在这一块帮助人的心太大了，帮助人的那个心非常的强烈，哎呀，就是实在没辙了，你可以试试。因为我看觉管答得最好的时候，就是他能够告诉别人不执着，他有这种，你别看他跟我们一问问题问的我们都要晕了，哎呀简直要崩溃了，他能告诉别人不执着啊，就是说你把这个告诉别人的你多用在自己身上，他有告诉人家，人家说个觉受，他说你别管这些觉受啊，告诉人家不执着，这他是有的，他有，他也就是这方面的 其他的那些的，就是你就教育的那些先搁一边吧，世间法上的事你别教育。今天他还跟你说不理睬，他没有真正的实践过不理睬，他没有真正实践过不理睬。他认可的师兄也经常变，他而且他看他认可的师兄，他不是看他的那个话语，他是看他的行为，好像是，不知道。陈仲权，你啥时候拂袖而出？最后这个拂袖而出是归你的，啥时候你拂袖而出啊？你在我们这儿想要个啥？你在我们这儿，我们总是让你到啊到啊到啊，好吧好吧，我都，你看人家觉广说的，哎呀，好吧好吧，我回答不上来了，谁有能耐帮我回答一下觉广？我怎么觉得我回答不了？好吧，人家彭小林问了，如何是不对峙？微微啊，祝后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如何是佛法大义？是曰。蜀地用宾帖，我也不知道这个字儿是不是念宾啊，我看看啊，不知道是不是念宾，我们全且念宾吧，这个字儿不常用，反正是这个宾帖是啥呀，我们说的大马士革刀啊，就是那种的，它是有一种螺纹钢啊一类做出来的那种的金属的那种的铁器那种的，就是但是它的工艺啊是国外的工艺，这个是就是古时候啊这个国外的工艺那就很少见了，就是这个兵器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它虽然是很坚硬很利，但是它非常非常少见，是极其极其极其宝贵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兵器。那这个兵器用在蜀道，用在蜀地里头，兵啊，那就好，读兵就最好。他是就是说的是他就是研究，他就像你研，就像杨子涵你在研究每个学人一样，他就是在那研究这个关照，他就是在这研究关照，他不去落实它，他不去干它，不去实干它。宾帖啊，宾帖是一种精炼的铁啊，在古时候的时候就是那种的钢啊，那种钢做的那种刀啊剑啊什么的，就是钢做的刀什么的非常非常少见，因为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掌握这种工艺，所以说非常非常少见，很珍贵很珍贵的，就是那一种的，就是属于是进口的一种兵器吧，很珍贵很珍贵很珍贵很珍贵。蜀地上你去用它就没法用了，为什么呢？蜀地你能进去都不容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你扛着一个宾帖，你往蜀地去用去，你进都进不去，你用它就是没有你用的地方，没有你用的地方，那个地方都还用不着这么好的地方呢，用不着这么好的工具呢，用不着这么好。如何是佛法大义？如何是佛法大义？蜀地用宾帖，太好了，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就浪费了。我不跟你在这浪费，我一说我都浪费了，我一说我都祸害佛法了，我一说我就把佛法给祸害了，我可不祸害他，我现在正在祸害呢，你看看蜀地用宾帖呀，正在这祸害呢，正在这祸，有的人还乐得在这祸害，他自己没事他就想祸害，他祸害不到他就在那琢磨那个祸害，说的就是陈仲权，就在这祸害吧，你能听到人家说，你能听到人家不说，你眼睛还挺机灵机灵的，你还戴着个眼镜，你缺啥呀你？ 你还想要啥呀？你行，你要个别的，你还以为你在学佛？你行，祸害佛法了。佛法无多子啊！啊，钟志斌贴了一个冰帖，古时候的钢，戴眼镜成罪过。我现在正戴着呢。冰帖曹昭啊，有这个螺旋花啊、旋螺花啊，什么什么的。古时候产的，你看克什米尔、印度、南北朝，后面是制炼冰铁的，后面就是说的是，好像是我看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不是？它一般就是指那个大马士革刀，大马士革的那种刀，高碳，以铸铁和合，当指后者，就是极其锋利、极其贵重。它主要指的特点是稀有，你知道吧？是稀有，非常的稀有。是这个意思。有推毛、吹毛、受风之意，辽国号的意思。我们可以推测到冰铁出现的是北魏时候的，波斯时候的。我们对于冰铁的锻造技术啊，我给你拷贝一下我查的。如果是说它锋利的话，它完全可以用干将墨鞋一类的，墨牙一类的，它没必要说冰铁啊。庆阳的张琦啊，这个张琦对了啊，墨爷啊，就是我查的是它，主要是它的特点是珍稀，非常非常珍稀，当然是很好用，主要是珍稀。再往下看吧。啊，这个公案再回顾一下啊，如何是佛法大义？蜀地用冰铁，自己品吧，自己品吧，就这一句话，也不多说了，这个微信里面有一个问题，写微信里面，如是我闻，习气重，如是我闻啊，这个写微信里面人多，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也不知道你是跟我联系过的没有。习气重没有办法提起正念修行怎么办？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了吗？修心中心多少做了，或者是还没有修心中心？修了，修了多少做了？修了多少做了？哦，迁做了，已经迁做了。我跟你说，你这个首先呢，你对习气有误解，你对习气有误解。你如果是正在修行迁做的，我绝不跟你这么说。那个时候要跟习气做斗争什么的那一类的就来了。迁做后的这个，你这么说，我首先觉得是你对习气有误解。你对习气有误解，你知道吧？你对习气有很深的误解。你以为那些不好的、糟糕的是习气，那不好的、糟糕的，没错，是习气，它是一种粗重的习气。但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习气在于着相。别说那不好的、糟糕的是习气，就是好的东西，它也是习气。你只要着相了，全都是习气。你只要把它认真了，你把它当成是实有的，它都是你的习气呀，它都是你的习气呀。所以说，你说的那个习气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你知道吗？ 你以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都不用你再说，我就能够猜得出来，因为这一类的太多了。你以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你想要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去除掉，知道它不好，你就跟它改正就行了，你就改。你在改的过程中，你不要管它胜负，这个地方不是争一个胜负，我要把不好的东西灭掉它，你就只管改，你不考虑胜负，就这样去做，就是说你只管跟自己逆。不是说不做逆的功夫，你去逆，你只管跟自己去逆，但是你不可以去求一个胜负，你可以这样是修行，但是修行可不只是这样啊。修行最关键的是你正修的时候正是无修，你那个习气重的时候正是无习气，你知道吗？你要是不这样，你就光在那儿修正你那个坏的东西，你纠正完了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不是说的要不纠正，迁怒过后也是要纠正的，也是要纠正的。但是你的根本点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你先说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的前提没有，你说这个习气重啊，就是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就是说的是舍本逐末，你去到那个枝叶上去寻，你的根本你都没找着，你在枝叶上寻不到什么东西的，你在枝叶上你除不完的。你先说明心见性的怎么样，再说出习气。你在根本上看破了就好办了，你在根本上看不破，你光去做有相的去修行，那种的就是纠正啊，矫正来矫正去的，你这一辈子都矫正不完，无法提起正念修行，提起正念，哎呀，这种的你要是让他解释，他那个有一堆，他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大概的是哪一类的人能够想象得到，哪一类就是刚才说的，忽忽悠悠修完千座，观照放野马，就是那种的，一直有修有正，修完了千座还在这有修有正，都没有劲儿去修正了，但是自己又恐慌了，自己怎么没劲儿了？老师问问他怎么提起正念，他认为正念是什么含义？袁荣问你正念，你说的提起正念是啥？是吗？袁荣问你正念是啥？我刚才说的是习气，现在袁荣问你什么是正念？你一天到晚的邪呀正啊，两个打架都打了1000座了，后面还在这打架呢，一个邪一个正，你就在这打架。现在问问你啥是正念？这两个圆融啊，这两个按照临济的招数就可以这么说，一个是夺人不夺境，一个是夺境不夺人，知道吧？这按照套路来说的话，夺人不夺境和夺境不夺人，哎呀，这说起来太落草了。就是说我问你，我问的他是习气的事，你问他的他是正念的事。你没听刚才我说的，那正好没听算了。袁荣师兄是说千座，袁荣师兄问你千座你还不认为是修行，还要再加一个提起正念？他应该是已经做完了千座的吧？他应该是已经去做完了千座的，还是正在千座里？应该是已经做完了。先提起一个正念，然后去有修有正。是做完了的，是做完了的，交给你吧，袁荣。你可以在企业微信里头艾特袁荣，去找他去问一问。完成了。你说说这千座的师兄啊，确实现在觉得有必要给他们成立一个群，让他们找点啥事儿干，这咋办呢？没上企业微信，我也没上，改天你偶尔一上可能能见到。袁荣师兄说你怎么理解正念的？他是问你这个，你应该好好的，哎呀，再反思再检讨，也不是在就是追债了，不必要去说你千座做得好或者不好，但是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改变你的方式，你的理解方式，你对佛法的理解方式出问题了，不是你的修行出问题了，你的打坐有可能没有出问题，但是你对佛法的理解方式出问题了，你一直没有更改你的理解方式，也就是你的知见，你那些成见，你对佛法有很多的成见，这些成见你得改，你得归零，从头开始。 让自己空空的，别有这些执念，别以为你有那儿有个正念，别以为你懂得了什么道理，你要放下你的道理，放下你的正念，拉来做义工吧。哎妈呀呀，你都不知道，不不不不不不，他们各有主意，各有主意，不了不了不了，也不一定有劲儿。啊，你阴心古寺的这样的都很多，这阴心古寺的都很多。阴心古寺的那些护妻的那些还真是很好，那个迁座后的那些义工护妻，不管他执见怎么样，做事稳稳当当的，绝不闯祸，非常的圆融，比我圆融的多。虽然他天天追着你说自己没有爆炸，没有明心见性，人家做事做得可稳当，出什么事处理的都可好。来做义工认为自己干了不少事儿，那个迁座过后的倒也不会认为自己干了不少事儿，就是他总是认为自己没有爆炸，就是这种的，他总是认为自己没有爆炸，基本上是这一类的。不干了。他们做饭做的可好了，老好了，干活干的可勤快，挺好的，就是主要就是一直在追着你要爆炸，就是主要是这一类的。没有成见，没有成见，你那个住正念啊，他说这正念是心定不住，心定不住，心定不住，完成了。我有成见啊，我有成见，好好好好好，他说是我有成见，他说他没有成见，他说他心定不住，袁荣你说吧。我有成见，我有成见，我错了，我错了。那我现在不有这个成见，但是我不了解，一时半会儿的，你凭你几个字儿，我不了解你啊，我不了解你。你说的这个心定不住，就是你要一个定，你定到哪里去啊？定到哪里去啊？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你这个，你有成见说的最好了。就你这个，你有成见说的最好了。我是有成见，我也在乱说，你也在乱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就直接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别在意这个。不光你做完了迁座，我也做完了迁座，你在意这个干啥？现在就是问你那个心定不住是哪里？咋样叫心定了？咋样叫心定了？咋样叫心不定？哎呀，这个东西弄起来就我怕耽误事儿，我怕耽误事儿。你这样吧，你还有就是你可以，就是微信再跟我联系。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可以微信跟我联系，企业微信，你去找一找这个名字郭红艳。你还可以找袁荣，都可以。还有一个齐老师啊，他在企业微信里面有问答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你可以随时参加，多参加参加，问问看看，听听。干活勤快也是修为啊。哦，贪玩手机管不住自己。贪玩手机管。那就管吧，你这个咋会跟习气重联系的？咋会跟习气重联系啊？咋会跟习气重联系？我以为多大个事儿了，你贪玩手机你害谁了没有啊？你害谁了没有啊？你害别人的破产了，你还是害别人咋了？生气了？你还是害别人受伤了还是咋了？你贪玩手机你就别贪玩就行了，这不是习气的事儿，这跟习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害你自己了，你咋样叫利你自己啊？你还害你自己了，还是这个事儿，咋样叫利你自己啊？哎呀，你这个迁怒过后的一时半会儿的可能没那么快。他说他贪玩，后来说了半天，说的是贪玩手机管不住自己，说他，我说你害别人吗？他觉得是害自己。他很珍惜自己，他觉得他是害自己。可以看看李文君去烧火，甘愿为大家服务。我跟你说另外的吧，你看的是李文君烧火，甘愿为大家服务。我看的是别的师兄说，人家都在那竖电线杆呢，这个李文君也不竖电线杆，懒得要死。哎，这么懒的人怎么在寺院里头做义工啊？我就看不惯他。还有人这么说他呢，你咋说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你看的是你看的那一块，我还看到别人看的那一块呢。你说他勤快，你说他甘愿，我还看到他不甘愿的、不勤快的，还被别人说呢，这咋说啊？ 哎呀，你这说起来像是非了。我不是在说是非，所以我怕你再理解偏。算了算了，爆炸不可求，一求就永远不来了。他这个样子还在求，一求就永远不来了，他一直在等爆炸。烧火的，你看看，你烧火等于没烧，你烧火哪有李文军厉害呀？李文军烧火就厉害，你在那烧火的，你烧了半天，人家看不上你，你就一直在那烧也没有用，呛了脸黑黢黢的也没有用，完了，这个李杨子涵，被气吐血，新民党还说菜是他炒的。啊天哪，你这绝广杨子涵，你看看咋跟绝广说吧。天哪，他当监院我都不去，我不去那寺院，我会被他赶出来的。原来修完千座是让自己不贪玩手机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就是说人家有一个人呢，他在千座里呢如是我闻，有一个师兄他现在正在做千座呢，他说啊，原来你修完了千座就是让自己不玩手机，就是这个吗？那你干脆别花钱买手机，还省了5000块钱呢，这不就成了吗？刚进关照群，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努力坚持下来。该，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给他走完，知道吧？驸马李遵顼居士，李遵顼就是那个杨文公李遵顼啊，就是他们两个的，跟那个慈明楚元关系挺好的那个。驸马都尉李遵顼居士，夜古隐出问出家事儿，隐以崔赵公问敬山公案答之，公于言下大悟，作记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去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哎呀，这句话你看看给绝广说的，绝广你就是个娘娘，你这个不是个汉子啊，一切是非莫管啊，你看看你能不能是条汉子。哎，这个可适合绝广的，今天绝广有幸光临我们茶馆，终于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其实这个只是途中鱼啊，这是只是途中的鱼，途中鱼啊，它只是途中鱼，但是这个途中鱼太适合绝广了。是非常非常适合绝广，太适合绝广了这个。哎呀，这个你应该这样的想，你要是管这个是非，你就不是个汉子，你就不是个人，你要是再管是非，你就不是个人，这个人就白活了，白做了。你看看你虚虚憋憋的，窝窝囊囊的，在单位里窝囊，在家里窝囊，在佛法里窝囊。这个是公案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驸马他的官职是都尉吧，应该这么理解，反正他是一个驸马呢，挺厉害了，是个李遵顼。这个他去拜见古隐禅师，他就问这个出家的这个事儿。哎呀，能问到出家事儿，那还是有心的呀。你看看驸马都在考虑出家了，我们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投出头目，还到追的官儿追发财，还在那儿那个呢。那你看看人家都是身居驸马了，还在那问出家的事儿呢。古隐就跟他说了那个就是崔赵公问敬山的公案，回答他了。我把这个公案找出来了。崔赵公问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师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公于是有省。李遵顼说我想出家， 然后进这个古隐就说了，古时候啊，就是说的有一个崔少公，他就问敬山，他说我现在想出家呢，你看行不行啊？然后这个敬山就说了，出家是大丈夫事儿，你其实那个将啊相啊这些能为的事儿啊，顶天立地大丈夫的事儿，就这么说吧，你跟将相比起来的话，不是将相的是谁啊？是那个国王啊，是那个皇帝啊。皇帝那个地方是什么呀？皇帝这地方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万民都在他的脚下，万民都不是个事儿，就是他这个地方都没有人没有事儿，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出家是一个这样的事儿，在出家的跟前，啥这些将相都不是事儿了，将相都不是人了。出家是大丈夫事儿，其实将相之所能为。我们现在呢在修行呢，光弄这些小东小西的小零小碎的小鳖小虾的事儿，一天到晚揪住这些事儿。出家乃是大丈夫事儿，岂非将相所能为。哦，原来是这样啊，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啥呀，去他的去他的去他的，理他干什么，滚滚滚滚滚，去他妈的去他妈的，就这样就能直去无上菩提了。直去无上菩提的诀窍是什么？啥你都别管，啥你都别管。说的这一切是非，岂止是指世间的是非？说的这些是非，说的是你是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明心见性，你能明心见性吗？你不能明心见性，你答的对呀、啊，你答的不对呀、啊？你是就是答得出来呀、啊，还是你答不出来呀、啊？说的是这些东西都别管的，这些东西全都不相干，就这个不相干这个地方上就是解脱。你看看安乐，你又管了，你献花你又管了，刚告诉你一切是非莫管，你又管了。到点了。如果是这个曾一博献个花，我都不会说他。但是北京安乐献个花，要跟你算账的。刚说完一切是非莫管。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啊？对，好好的，好，你能不能不管呢？你能不能不管呢？曾一博，你能不能做到不管呢？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你就找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好好修行，哪那么容易做到啊？必须现，那你必须挨骂。我不辛苦，没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过了千座的老油子了。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没有的话交给袁荣。
好，我们这个茶馆喝茶也有风险啊，师兄们不能随便献花，献不好就要挨 K。 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下周四继续。辛苦郭老师，齐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